弟兄姐妹，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会读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找到吗？约翰福音十六章 John chapter 16 alright, verse 8 to verse 14。 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在罪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在义方面是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再看不见我。在审判方面是因为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了审判。我还有许多事情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他不是凭着自己说话，而是把他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我从那里领受的告诉你们。好了，今天的经文很短，八到十四节，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它是在救赎历史里面一个转折点， It'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redemptive history. All right.好，我们先来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真理的灵，我们才能够认识真理，明白真理，并且也能够领受真理。所以我们再次把一下时间交托，我们相信主，你的真理的灵必然会引导我们，苏醒我们，警戒我们，安慰我们，求主你也做拯救的工作，无论是大人小孩，主你真理的灵亲自动善功。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一段经文。Alright, 这段经文就是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他不是凭着自己说话，而是把他听见都说出来，并且要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圣灵，今天我们听到圣灵的事情，我们觉得很平常，但是在这当时，我们当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圣灵要来的时候，那个是一句很了不起的一句话，因为门徒根本就不知道圣灵是长什么样子，圣灵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领受圣灵。所以也就是我也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因为这一段经文是一个转折点，他们怎么辨认那个圣灵。所以今天有几个原则很重要，你怎么知道你所领受的圣灵是真理的灵？你怎么知道你所领受的是圣灵？不一定你领受的是圣灵，不一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在美国有一个牧师 ，Alright， 他是灵恩派背景的 ，Alright， 这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马都纳多牧师。他说如果我们要圣灵对你说话，他说你们想圣灵对你说话吗？你们想吗？想吗？哇，圣灵向我说话，他怎么说话？哇，这个牧师就告诉他们说，圣灵向你说话，你要做四件事情。而这个牧师是灵恩派背景的，所以他在美国透过灵恩新闻网 Charisma News， 他就讲了四件事情。他说，第一，你要做的就是认识神，你要去好好的去辨认上帝的声音，你要认识神。Alright， 第二你要做就是把自己放在对的地方，就是说你要预备好自己，预备好你的心，预备好你的身心灵啊，你预备好自己，你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第三，你要做什么呢？说你要为意向祷告。Alright， work hard for the vision。Alright， 但是今天他说你要领受超自然的经历。Alright， 你要有超自然的经历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Alright， 然后呢，用超自然的方式，有什么方式呢？就是做梦。Alright， 你会有异梦，你会有异象，你会有征兆，你要 some signs, telltale signs。 alright, and prophecies, alright, 这些还有一些超自然的经历。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And that's how you hear the voice of the Holy Spirit. 我作为牧师当然是灵恩派背景。你们信主这么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我信主到今天我没有。那我怎么知道我有圣灵向我说话呢？ Alright,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约翰福音第16章8到14节，它是一个，它有一个特点。那我们要注意，当约翰使徒约翰写使徒福音的时候啊，就是 sorry, 是写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写的？他是在圣灵领受圣灵以后，他就被圣灵引到，然后他就开始回想，在他还没有领受圣灵之前，也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天，圣灵还没有降下之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过后他在回想自己，如今他有圣灵，也就是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如今他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一个差别？哦，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八节到第十四节，是在告诉你所有领受圣灵的人，你们的生命有什么差别。 That is the difference. That is the turning point. Alright? 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需要领受一个真理的灵？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哦，原来当主耶稣基督说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在罪、在义、在审判的事情上面指证世人的罪，指证世人的罪，也包括门徒在内。指证，英文是 convict, alright, the world concerning sins,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 Convict, 指证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翻译出来之后，它有几个意思。Convict 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人会自己，这里讲到说自己责备自己，就是驳斥自己。这个人会自己告诫自己，这个人会自己宣告自己有罪，知道自己有罪 ，convict。还有这个人会做什么呢？他会说服并且 convinced, alright, 他会指责自己并且责备自己。原来他在罪的事情上面，在义的事情上面，在审判的事情上面，他们都有罪，都犯错。所以圣灵来是要指证，首先指证门徒在这几方面，后来是世人这几方面，他们都犯错了。好，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这几方面。什么叫做在罪、在义、在审判的事情上面 ？What does it mean? Alright?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告诉这些人，告诉门徒说圣灵要来，并且要指责这些人或者责备这些人呢？哦，原来16章你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Alright， 你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这些门徒在16章第31节，约翰这些门徒告诉耶稣：“耶稣，耶稣，我们其实早就相信你了。”然而在16章31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你们信吗？”哦，原来那个时候他们信的不真，他们信的不对，他们那个时候的信心是不正确。所以他们需要有个真理的灵，这是他的背景。约翰福音第16章，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讲你需要有，我会差派圣灵，就是真理的灵，然后在罪、在义、在审判事情上面 ，Alright， 你们要自己责备自己 ，Alright， 这是他的整个背景。所以重点是，一个有圣灵的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他的生命又是怎么样的生命？他是不是他的差别？ 没有讲错吗 ？Alright， 那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 ？Alright， 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在这边信息的时候，我在问当时这些门徒，他们虽然知道耶稣基督将来会差派一个圣灵来，真理的灵来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些门徒在想什么。我不晓得多少个人明白他在讲什么，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太明白。Alright? 所以他们只是说，哦，他们只是感到忧伤，为什么耶稣你这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你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基本上门徒的信心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他们真的不明白，他们也不管什么叫圣灵要来，他们真的不管。然而耶稣在十六章已经告诉这些人说，将来圣灵要来，你们怎么去辨认他？哦，你要辨认真理的灵，圣灵很重要，就好像门徒他要怎么样去辨认一样，辨认。我的主祭是金门，而金门在哪里？它是一个小岛，很小的岛，台湾的一个小岛，它的对面是中国福建省 ，alright， 然后金门的后面是台湾岛，我主祭在这个小岛里面，金门。哦，好多年前，当时那时我还在当兵。年轻健壮啊，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父亲母亲他做了一件事情，为我做一件事情。他们在乡下，在金门那个岛上，在亲戚人当中为我找对象。哇，我真的不知道。后来他们两个人两家人在谈，因为他的亲戚就问，在你这样多孩子里面还有谁没有女朋友的？当然是我，那个时候只有我没有女朋友，其他的结婚了。我还有我弟弟，我弟弟早就有女朋友。Alright? 所以他们就说，哦，第五个还没有女朋友，如今在当兵。他们说，哇，当兵的一定很行的，很帅的。Alright? 他们就约好一个时候，来，我们在金门的某个餐馆，我们来见父母。我母亲也介绍我们的家庭的背景。当然一定有兄弟姐妹去，所以他就要辨认咯。你怎么你在这么多孩子里面哪一个是你要介绍给我儿子的？他们就说，好啊，我就在那个要介绍给你的那个女孩子身上放一朵玫瑰花。哇，玫瑰花。然后他说他后来我他们也说，你怎么这么多孩子，你哪一个，你怎么知道你是第五个孩子，可能你拿别人的孩子来呢？他们说，哦，我也放玫瑰花。所以他们就安排好了。安排好之后，他们就出席这个晚宴。哦，那个女孩子真的有带玫瑰花的哦。感谢主。那天晚上我没有出席。诶，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安排这个东西。我真的不知道。是后来当我母亲我们回到新加坡的时候，他才跟我讲。他一面讲一面笑。我说感谢主，那时我没有跟你去。不然我今天就在金门，我跟你讲。那我为什么给你这个例证？我们怎么辨认是真理的灵？你怎么知道你领受的是圣灵 ？Alright， 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所以感谢主，神在几方面他会告诉他的门徒说，真理来了。如果这个灵你所领受的真理是真的是真理的灵 ，Alright， 他一定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他会让你知道认识你自己的罪。这个灵一定会让你认识自己的罪，一定。Alright， 这个是你可以辨认的第一个方向。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灵一定让你相信我只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这里就说，在义方面，你要自己责备自己。这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头来这个灵会使你相信只有耶稣基督的义。You only can believe in the righteousness of Christ.And that'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第三，这个圣灵还会做什么呢？这个圣灵会让你知道，原来神已经胜过了这世界的统治者，就是撒旦。所以在圣经里面，这里说，在审判方面，审判谁呢？审判这世界的统治者，撒旦的意思。圣灵会让你相信这一切，也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领受的是圣灵呢？哦，这个圣灵会不断的引导你进入真理里面，四个，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原则，让你知道你真的是领受圣灵吗？明白吗？ 所以今天我们只谈这四个。OK? 那我相信很多时候在我们做基督徒很久，我们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第十六章第八节的时候，我们每次跳过去。因为我真的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但他是很重要的一环。十六章第八节开始。Alright? 好。我们首先来看。圣灵怎么叫我们认识罪呢？Alright, 他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了，来读一二三。好，在罪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首先我们要问，我们每次要看背景。Alright, 每次我们要明白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看背景。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在罪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呢？原来门徒还有当时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待罪？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你如果好好看四福音书，耶稣基督每次在的时候，耶稣讲话，每次讲话的时候，时常会做出很多的教导。那当耶稣基督在每一个地方做教导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原来那个地方很多很多人在犯罪。所以一个人在讲话，他讲什么内容，就跟当时的背景、内容还有需要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他时常在许多地方都在讲许多的教导，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真的很多罪。哦，这些人都犯了怎么样的罪呢？都是犯了十诫里面所谈的罪。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十诫？因为十诫是先知书跟律法书的一个什么总纲。从十诫里面你看到整个大原则，然后从这十诫里面你再看其他圣经的其他部分的时候，你就明白全部所讲的东西都归纳在十诫里面的十大律法里面。所以他会问你，你爱神吗？你爱人吗？哦，你去看，好好去看，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同样的就把爱神爱人还有十诫的总纲带出来的时候，就是要提醒这些人，当时的人 ，Alright， 他告诉这些人说，这些上帝的律法就是你们的界限 ，your boundary， 你们只能够活在这个界限里面，你们不可以移动那个界限 ，your boundary，Alright， 你们也不可以在这个有限的这个界限里面跳来又跳出去，跳进来又跳出去，你不可以这样做。好像没有人知道一样，所以耶稣告诉这些人，你们就是这样的人，移动上帝的界限，不然就跳出跳进，跳出跳进。所以这些人当时是这样看待他们自己的罪。还有我们怎么后来他们不只是这样，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他们根本也不需要认为，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哦，他们就是如此的看待罪。打个比方，宗教人士他们怎么看待耶稣基督的教导呢？他们讥笑耶稣 make fun。 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些听到耶稣基督天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人，祭司长、经学家和民间的首领，他们怎么样？听了之后他们悔改吗？不，他们想杀耶稣。因为他说，耶稣你讲太多了，你讲这么多干嘛？跟我没关系。每天针对我，宗教人士。还有一个财主，他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很有道理，可是他非常忧愁，因为耶稣要他把他的钱财给放下来，他放不下，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还有谁呢？还有这些，有一些人，他虽然相信耶稣基督，很想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他们不敢。因为一旦他们真的公开的来相信耶稣、亲近耶稣的话，他就会被当时的人赶出会堂、排挤。你以后你别想做生意。所以他们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他们的反应是这样。门徒听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以后之后，他们又怎么样呢？反应又如何呢？当中既然有一个人出卖耶稣，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耶稣。当中这些人听到了又怎么样呢？听了又怎么样？当耶稣基督指出罪的时候，他们竟然在中间起了争论，他们说在这里谁最大。哦，这是当时的人对耶稣指出罪的时候的一个反应。 说孩子们，你们是罪人吗？你们是罪人吗？我想问你们，你们是罪人吗？什么是罪？可能你说，哦，不听父母亲的话是罪。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在讲说什么？你在讲什么？你在讲说，如果有一天我听话了，我就不是罪人。你在讲这个。什么是罪呢？你不努力用功读书，就是罪吗？你欺负你的兄弟姐妹是罪吗？他说是啊，我有时做这样事情，我是真的是犯这样的罪，我是一个，不过我只不过是一个小罪人。Alright, 我相信上帝认为我很可爱，我只不过是很可爱的小罪人。哦，如果你是这样看罪的话，你当然会认为你的罪真的是不是很严重。什么是罪？我问你。很多时候我们把罪的定义放在哪里？放在行为上面。行为，我今天做这个，我明天不做那个，行为。所以一旦你把罪的定义放在行为上面，你会比较什么呢？有些行为可以接受，有些行为不可以接受。打个比方，什么罪是可以，什么罪可以得赦免、可以得原谅的人的呢？他说：“哦，堕胎可以堕胎。”今天你看报纸，很多人会支持堕胎的。Alright, 刚才上个礼拜李建南牧师告诉你堕胎的事情 ,pro-life and pro-choice。pro-choice 就是只说堕胎是可以的。但是同样的人，如果有一天他发现监狱里面有一个 serial killer, 一个什么连环杀手，在他还没被抓之前，他杀了好几个十多个女孩子，并且强奸他们，后来被抓了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真的要被吊死之前，或者被处死之前，他真的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同一批人会说不可能，这样的人不可能得赦免，这样的人不配得原谅，因为他是杀人犯。哦，今天我们是这样看罪，可是他们却同意堕胎。哦，你注意看报纸，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地方。我们把罪定在行为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只不过是一个小罪人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 Apple, Rotten Apple。有些苹果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它里面是腐朽的，是腐烂的。Alright? 哦，什么？所以很，就算外表多么好看，可是里面烂的很可怕。Alright, 什么是罪？圣经时常告诉我们，罪就是你达不到上帝的一个目标 target。我最近我去那个泰国泰北，我去探访一些观察一些教会的时候，在途中我遇到一间教会的传道人，他是阿卡族的传道人。哦，这个人讲华语讲的不多，很少。哦，这个阿卡族的传道人竟然有三把长枪，真枪 ，OK。哦，原来那个阿卡族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钱的，他们必须靠打猎才有肉吃，不然就是种田吃菜，明白讲错吗？后来他拿一把枪给我试看看，真弹 ，OK， 真弹，我就试了，我就开了两枪，因为我好久没开枪了。第一把枪，第一枪，我就朝着树林里面这样开，射出去。我不懂树林里面有没有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看到枪我就很兴奋，我就开啪，哇，很大声。后来他那个人就说：“不，你不要这样开，你看那棵树啊，朝着那个树干射下去。”哦，我就射咯，我就开第二枪，哦，我打中了。那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个？无论我们有多么好的枪，你乱开，你没有目标的开，你永远打不到目标。罪也是如此。上帝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应该达到的目标。所以无论你今生多么努力的做好人，你达不到上帝的目标，你永远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你是一个罪人。那还有圣经讲什么？圣经怎么看罪呢？圣经也给我们看到 罪是什么？罪不只是我们大人小孩都好，我们做什么讲什么而已。哦，到底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威米斯的信条《告白》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就算我们最新的最好的好事、最多的善事，但是你的动机、你的意念 ，alright， 可能是邪恶的。你的动机是很自私的、很自我的，所以你不可以靠你的善行来得救。他说你不做不到的。所以上帝看的你的内心是什么？我们的内心有许许多多，罗马书说我们是内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不义的地方，有邪恶的地方，有阴险的地方，有嫉妒的地方，有好斗的地方，还有心灾乐祸、欺诈人心灾，还有说谗言的地方，很多很多。你看圣经你会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人。你问小孩子，你看小孩子为什么他们要吵架？他们每次都为着自己的需要来吵架。你去老人院，我不晓得你去老人院你看什么，除了照顾这些老人，哦，这些老人很可怜，他们需要有人照顾以外，你注意看老人院的老人，很多时候他们只要求，哎， come and take care of me， 我的需要，我 me。 哦，他们当然有需要，但是无形中给我们看出人就是这样的自我。有一个老人，他在年轻健康的时候，他时常吃素食，他时常到庙宇去，他时常尽他努力去帮助人。虽然他钱不多，可是他尽量努力去做帮助人的事情。可是如今他老了，他已经有失智症了，他已经忘记很多事情，过去的事情。可是每一次他发脾气的时候，他所讲出来的话是很苦毒的一句话，都的话，都是很邪恶的话，都是你听了你觉得哇，竟然这个人会讲出这样的话，你想很难想象。啊，基本上在讲什么？在讲说这个人里面，他心里面是邪恶的，是充满罪恶的。无论他过去做了多少好事，他救不了他自己。当一个人来到病痛的时候、苦难的时候，他里面的话、里面的事情完完全全的会揭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你看不到你是罪人，因为你需要圣灵，真理的灵会让你看见你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罪人。像这些宗教人士、罗马兵丁、财主，还有门徒，还没有领受圣灵的门徒一样，我们需要圣灵。所以圣灵来让你真正的认识什么是罪，你是才就认识这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哦，如果你有感动，你有这样的看法，你有这样的看见，原来你是 不过是一个很可怕的，里面很充满许多隐藏的邪恶的念头的人的话，圣灵已经在你心里面动工了。没有圣灵 right， 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灵。我花了好多年，我才发现我竟然是一个很可怕的罪人。Alright， 你看不出，我做东西你也看不出我是怎么样的人的罪人。但可是我越读圣经，我越看圣经，我越审查自己，圣灵不断的在我里面动工。有一天我真的完完全全悔改，来归向耶稣基督。我真的。圣灵在我里面动工，让我知道我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得救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好，第二，圣灵他会做什么呢？来，我们来读第十节，一二三。好，当时的人，他们除了不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罪以外，他们不认为他们是个很糟糕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相信自己是有义的一个人。He's a righteous person. We are a righteous person. We are okay. Alright， 他们会都认为是这样。因为当耶稣基督提到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觉得不以为然，他们觉得 okay， 然后他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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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以自己的标准来定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以自己的标准，包括门徒在里面，因为门徒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完全全的领受圣灵。所以在这里呢，无论是宗教人士、教师或祭司，或者罗马兵丁的官员跟兵丁，还有许许多多围绕在耶稣基督身旁的群众，他们每个人已经很习惯都有自己的标准，都有自己义的标准， their own standard of righteousness。 打个比方，宗教人士他们的义建立在哪里呢？其中一个例子是，宗教人士会认为他们只要在安息日好好的守安息日，这个就是他们的义。只要他们在安息日里面他们有献祭的话，哦，他们就是，这就是他们的义。还有呢，罗马兵丁啊，不是百夫长，有个百夫长他也有自己的义。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个百夫长，他听见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差派犹太人几个长老到耶稣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长，他告诉这个长老说，请耶稣来医治他的有一个仆人生病了。可是为什么这几个长老要这么殷勤的来把这个百夫长推荐给耶稣呢？因为这些长老说，哎，长老，耶稣，你赶快来帮助他行医治他这个奴仆。为什么？因为他是配得的。为什么他配得呢？因为这个百夫长呢，平时很爱我们的人民，给我们建会堂。这是百夫长罗马官员当时的意，他爱我们的，他为我们建会堂。第三，平民百姓他们怎么样有自己的义？那当他们看到听到耶稣基督讲到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怎么看自己呢？耶稣讲一句话，你们这些中间做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鱼反哪蛇当做鱼给他的呢？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好，这是他们的义。所以你问这些人哦，你是罪人吗？没有啊，我不是罪人。你看我多么好好的照顾我的孩子，我把好的东西给他们，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罪人？他们的义。还有，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义，我们反而轻看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你问很多人，你是罪人？他说没有啊，我不是罪人。我已经做很好的努力，做我是这个丈夫，做父亲，做老板，我甚至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女儿，好很好的孩子，很好的同工，很好的教师，哦，我是一个好人，你还要我做什么？很多人。然而今天你问同样的人，我也同样问你，如果今天你离开世界，你站在上帝面前，你真的有信心说你靠着这些你所行的这些好的事情，你可以告诉神说，神啊，我有信心告诉你我是个好人，你有这个信心吗？你告诉我。我没有。无论我做了多少好事，我没有这个信心，因为我知道我里面是怎么样的人。我知道上帝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我也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因为我认识神，我才认识我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一方面是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指耶稣基督升天的意思，升天 Ascension of Christ。 那每次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死，耶稣基督复活，可是升天也很重要。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耶稣基督升天的事情，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你可以说，哦，耶稣基督有人说500个人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然后在世界上40天在这里是跟他们团契教导，可是突然间他有没有升天不重要，不可以，升天很重要。当门徒们群众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在代表什么含义？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意思。第一，它是告诉你说，这个是救赎计划的高潮， It's a climax of the redemption. Climax. 也就是说，为什么它是一个 climax 呢？因为这代表耶稣基督真的胜过罪恶了。耶稣基督不只是复活，他也胜过死亡，他也胜过撒旦。 因为撒旦没有办法再来控制他，辖制他。这代表什么？圣天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清清楚楚完成了上帝的救赎的标准跟计划。罪人从今后，你是可以得到上帝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接升天，代表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荣耀，还有是神所悦纳的那一位。他把他接回家去做什么？接回天家做什么？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跟他一起分享荣耀。哦，这是升天的意思。这代表耶稣基督得到冠冕、加冕的 coronation， 他得到什么？得到最高的全能，升天。所以《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那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升天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你们不要轻看那句话，不要以为只想哦，那句话是告诉你耶稣基督将来还会再来。当然是不在我们讲他将来再来之前，你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升天的事情要记载下来，因为这个是他已经完完全全被天父所接纳，所以他已经达到义的标准，达到上帝的标准，也就是那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信靠耶稣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Only Christ, through Christ, that you hit the target, you meet the requirements。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而你要记住，升天是真实的事情，因为这里讲说，因为我到父那里去，是唯一这样的方法，唯一这样的途径，是人罪人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信靠自己的义，以为自己能够到天上去或父那里去。我台北回来，星期四我回来，星期五我参加一个火化。好嘞，那个是我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的父亲，我们称他为 Uncle Matthew。Uncle Matthew 他在星期一，我在台北的时候他就过世。好嘞。感谢主，我认识这样的一个 uncle， 一个老前辈，一个老信徒。这个老人他在五十岁的时候他就退休。哇，五十岁我应该可以退休了。五十岁他就退休，他以前在 SIA 工作，新加坡航空公司，他是其中一个 director。而他可以继续做下去。不过他觉得那种生活不是他要的。他五十岁他就退休。他就做两件事情，退休之后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做 CALFAN。懂什么是 CALFAN 吗？就是新加坡的电视剧，英文的，他会讲英文的，华语他不会。所以他 Channel 5都有时常都有他的戏。起初他是 CALFAN， 都是警察跟贼， alright。不过他起初开始是做路人， alright。说路人看有一个老人家在后面走，就是他 ,OK。哇，做了之后他英文很好，所以后来他就做了其中一个 CID 的 inspector。哇，他就有几句话他讲很开心。Alright， 他退休之后，他做其中一个是做这个工作。那后来呢？他其实更重要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更参与侍奉。他很喜欢唱诗，他有很好的声量。Alright， 他是 bass， 然后他唱歌很漂亮，他很喜欢唱诗，所以他在教会里面时常服侍，然后时常做见证。Alright， 那一直到后来我这个上个礼拜我才听说他在他们的火化里面，他的牧师亲口的见证说，就算这个老人家在病危的前几天，他甚至还告诉病床隔壁的人关于耶稣基督的义。他这个人早就预备好他的后事，五十岁的时候他退休，他就已经准备好后事，他已经写好说追思礼拜要几天，然后你们要唱什么诗，然后要请谁来讲道， alright， 然后火化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骨灰放哪里，然后对，他讲这些已经安排好，经文你要读什么经文，他已经预备好了。五十岁的时候，两个礼拜前火化的时候他八十岁，三十年了，他已经预备好见主面，因为他知道他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感谢主， 他到处去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义传出去。说在一方面是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这指耶稣基督升天的意思，这是唯一我们能够信靠的一个盼望。 Through the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that when they will come, we will all ascend to heaven and enjoy the company of Jesus Christ. 最后啊，还有第三，圣灵来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来读第十一节，一二三。哦，在审判方面，是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就是撒旦，他已经得到了审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你在看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在那个时候，当耶稣基督被出卖，后来受苦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整个场景都是很可怕的。那个时候他很痛苦，把自己最后一口气，他说，主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对门徒来说，耶稣基督是彻底失败的人。为什么彻底失败？门徒竟然，十二个门徒竟然有一个出卖他，十二个门徒，其他门徒其他跑到不跑到哪里去，不，彻底失败。宗教人士认为他们终于把耶稣基督打死了，钉死了，他们是胜利者。罗马兵丁，罗马政权，他们也觉得他们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说以后我们根本就不可以，不再需要去处理这个什么耶路撒冷跟这个圣殿，还有跟耶稣这个人的事情。哦，我可以高枕无忧。比拉多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从那个时候，所有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也在庆贺。Celebrate, 放烟火，砰砰砰，二十一响炮。所以耶稣基督在16章20节，他告诉门徒，他说，我世世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号，世人却要欢喜。哦，他们在庆祝。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我心会灰心至死。我相信的耶稣基督过去多么威风，显神迹，讲到每个人听了都会流泪，如今竟然是这样，剩下他一个人，哦，完全的失败者。然而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在十字架上面撒旦胜利了，因为是撒旦一路来都在阻挠耶稣的工作，撒旦都是在背后促使这些宗教人士，还有这些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还有这些罗马兵丁的人，还有这些心里面刚硬的路人，完完全全的来抵挡耶稣基督。所以撒旦胜利了，撒旦。但是为什么耶稣说在审判方面是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撒旦得到了受了审判呢？哦，原来在十字架上面，当圣灵来到的时候，当圣灵住在这些门徒的心的生命里面的时候，老约翰后来想起来，他说：“哦，原来那一天失败的不是耶稣基督，失败的不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并没有离开我们。”这些老约翰他们回想起来，他说在十字架上面，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很伤心，虽然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看到十字架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很最不公平的审判，这世界上最无辜的人，最圣洁的人在十字架上面受苦，他说哦，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十字架的审判是很短的，半夜完完全全就搞定他，就把耶稣马上给定罪定死。所以他说哦，原来虽然过去我们这样看，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残酷的手段如何活生生的发生在那慈爱的耶稣身上。哦，那一天虽然充满着乌云，那一天是人类历史里面最黑暗的时刻，那一天看起来好像撒旦得胜的那个片刻， 然而不是他讲，后来圣灵来的时候，圣灵给他们看到，圣灵来的时候让他们看见原来这一切的背后神在掌管，神在掌管撒旦，神在掌管这些抵挡上帝的罗马兵丁，神在掌管这些宗教人士，神在掌管这些心刚硬的人，神在掌管。而因此上帝耶稣基督才到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约翰跟使徒他们后来才明白，就是这个拟人的后裔已经伤到了撒旦的头。哦，他们明白了。所以使徒行传福音书每次提到经上如此说，经上如此说，因为他们回想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句话在审判方面，是因为这世界统治者已经受到了审判，哦，撒旦已经受到辖制了。过去人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活在撒旦的控制里面，活在撒旦的欺骗里面，然后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哥林多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十四，还有第二章十五节，一二三。是的，透过十字架，我们如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领受圣灵的人，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过去我们是瞎眼的，被撒旦所欺骗，如今我们看到光明，看到上帝的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能够得到安慰，我们能够顺服。撒旦已经得到审判，他没有办法再控制我们，再欺骗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得到赦免，救赎罪得赦免。在十字架上面，这里讲说什么？胜过了执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所以今天如果你在世界上，你看到许多国家起来抵挡基督教的时候，你不用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得胜了，有一天他还会继续得胜。有一天我们所看到的撒旦还有抵挡神的人，将被耶稣基督一次完完全全丢在火湖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只有这真理的灵，你领受了真理的灵，你才能够相信这个，你才能够看到这个。真理的灵让你看见，让你明白，让你相信我们所害怕，一如来所害怕的撒旦已经被上帝所刑罚了，已经被上帝所审判。他没有办法再做我们影响我们的那个灵，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放心的祷告。台北，我刚从台北回来，我认识这个传道人，他叫做燕发松，我读这么慢是因为我每次不太会读他名字。燕发松传道在我们最后第二天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过去的一个经历。因为他们在学生中心附近，当然学生中心有很多学生是去一定要早上要去读泰文，泰学校政府所开的泰文，学泰文 ，alright， 下午两点到四点还是一点到四点，他们要学汉语，说汉语就是华语的意思 ，alright， 你要去学，因为你不懂汉语是什么，那泰文 ，alright， 学泰文，然后就去下午学汉语。那有一次这个汉语学校泰文学校的女生宿舍的外面有一棵树。有一棵树。哦，那棵树是泰国人很喜欢去敬拜的一棵树。所以当中有一个女生就被鬼附。被鬼附。有里面有七个灵来占满他的身体，每个灵看起来好像是动物，
有蛇，还有什么我都忘记了，七个。
所以后来他们就泰文学校的老师 的老师跟校长，他们当中有一些学生是从学生中心过去的，他们就打电话给这个燕传道，他说燕传道你赶快来，因为这里有一个泰国学生女生她被鬼附，所以他就去咯。哇，他去的时候很多人在观看，都是学生，不信主的学生，每个人在那边看，你们基督教有什么本事，每个人在看。然后就有一群的学生在那里要准备唱诗歌，所以这个燕传道很有智慧，他就把所有的学生赶出去，他说你们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出去。 Alright， 他们叫这他的学生中心，因为学生中心的学生是属于他所管的，他说你们跟我一起，你们唱诗歌，一面唱诗歌我来跟这个女学生对话。哦，他们一面唱诗，他就一面奉主的名的把这个灵一个一个的赶出去。那赶出去之后我们应当庆贺，赶出去之后呢，这个燕传道就回到学生中心了。那第二天校长打给他，泰国人，他说我们现在要请和尚来为这个女生念经。念经干嘛？哦，我们要跟这个树里面的灵道歉，道歉说这个女学生去搅扰这些灵。那这个燕传道说不，在我的信仰里面，我不接受我们向这个灵道歉，我是基督徒，所以你们不用来找我。所以很可惜，这个校长没有悔改，那个女生没有悔改，他们真的是在那边念经向这个树的灵道歉。没有圣灵的人，你永远不会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审判了这个灵，这个、统治者。没有圣灵的人，你永远都会妥协在这种邪灵的权势里面，害怕向他们道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真理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在审判方面是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到了审判，所以圣灵来，他要让我们相信。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圣灵呢，有真理的灵呢？第一，他要让我们认罪；第二，他会让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义，因为他已经升天；第三，他让我们看见十字架上面他已经胜过审判了这世界的统治者，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十二节到十四节，一二三。哦，真理 OK 了 ，sorry， 他要荣耀。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谈的什么？你怎么知道你领受的是圣灵呢？你怎么知道你所领受是真理的灵呢？门徒怎么知道他们所领受是真理的灵呢？第一，他们会认识自己的罪，会认罪的。认罪是不是自然的事情？它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骄傲的人。我们都是很自我的人，我们都是很自义的人。人是最骄傲的，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不会认识自己的罪，不会认罪。第二，圣灵来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唯一的义，是以神所完完全全接受的一个标准。第三，圣灵来使我们相信神已经胜过了撒旦，我们不需要活在他的恐吓跟欺骗里面。圣灵来，你相信吗？还有圣灵来，他还会做什么事情？他会引导信徒，也就是当时的门徒，今天的信徒，还有今天的教会，继续的进入真理里面。哦，你所领受的圣灵，你不可能只是看异梦。哦，今天我有什么感觉？
今天我看到什么异梦，我有听到什么声音 ？No， 你一定要回到真理，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因为它是真理的灵。所以不要去这样想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超自然的经历？那个不重要，因为耶稣说，那个真理的灵来的时候，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会引导你们进入他的真理里面。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他乃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所听见的，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如果你领受的是圣灵，他一定谈的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要荣耀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所以无论你看到医治、赶鬼或者很超自然的现象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把最终的这些工作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You better think twice， 你最好想清楚一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领受的是圣灵吗？你领受是真理的灵吗？何子仪传道，你们认识何子仪传道，他也最近跟我分享，他有一次他去以色列，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组团去参加以色列的行程，然后认识一个从纽西兰来的一个女士。这个女士看起来很端庄，穿着很漂亮，所以他们一定所有基督徒会在一起聚会的。所以他们在祷告，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何其传道他听到，咦，奇怪，为什么这个女生讲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哦，原来她在讲方言。要讲方言，他就看着她，因为他没办法祷告下去，他看着个女孩子怎么祷告，哇，讲方言，讲了一下子之后，这个女孩子就整个身体就好像蛇一样，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所以他何子仪传道马上停下来，他说我没办法祷告下去，他讲，这是圣灵的工作吗？真理的灵是要我们凭着悟性祷告，因为我们有悟性，我们才晓得怎么祷告。有悟性赞美上帝，有悟性敬拜上帝，有悟性向神祈求。你被圣灵充满，你不可能像蛇这样在地上滚，不可能。我有朋友在中国做传道人，在他还没来新加坡培训的时候，来受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在教会已经赶过鬼了。其中有一次，他看到的人的被鬼附的是在地上滚，好像蛇一样。你说那个是圣灵被充满吗？你告诉我，圣经哪一段经文告诉我圣灵充满是这样的？你告诉我。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真理的灵，从这四方面。你就可以辨认你所领受的灵是什么灵，你一定会认罪，圣灵会让你认罪。第二，圣灵让你知道你需要耶稣基督的义，因为他已经升天。第三，他已经胜过这世界的掌权者，所以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光景，被人欺负，被这世界上的欺笑，你不用怕，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些掌权者。最后，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一定会。圣灵跟真理永远跑不掉。所以约翰福音14章那里15节16节讲到说什么？圣灵还有上帝的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要赐下一个保惠师，他就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真理永远离不了关系，所以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所以最后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如果你是信徒，你要感恩，你要问自己，从你信主到如今，你是否领受圣灵之后，在真理上面能够继续，能够已经不断的成长，不断成长，你要感恩。第二，所有的信徒，如果你是挂名的信徒，你从来不好好的读圣经，也不看圣经，也不祷告，你只不过来参加 敬拜，然后你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然后你需要圣灵，真理的灵，让你真的认罪悔改，回到基督那里去。你需要。如果当中你有非基督徒，我不认识你，我要问你，你真的需要这真理的灵，认识自己，继续来教会。因为你的心时常在抗拒圣经里面的话，你听了你很不舒服，你就好像以前的犹太人一样，宗教人士一样，路人一样，罗马兵丁一样。哦，你真的需要圣灵，让你有一天悔改，不然你没有办法面对上帝的审判。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你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上帝，你在面对他，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求主怜悯你，让你有一天，这是你向神求，上帝，我要认识你，求你的圣灵帮助我，打开我眼睛，使我更认识耶稣基督。你这样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只能够再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圣灵，是我们能够辨认的圣灵，是一个从耶稣基督跟父那里所差派来真理的灵，使我们能够认罪，信靠耶稣的义，并且有信心的大胆的脱离撒旦的指控，而继续在真理里面成长的灵。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把大人小孩还有这里的朋友都交托给你，求主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善功，若我们有感恩的，你不断的得到最大的赞美，若我们有就需要悔改的，我们离开你很久了，我们轻看圣灵的催逼，圣灵的指引的话，主啊，你让这些人悔改，不要让他们得过且过，不要让他们成为一个挂名的信徒。我们把朋友交托给你，我们的家人交托给你，把小孩子交托给你，他们真的需要圣灵，真理的灵如今住在他们心里面，使他们能够看见主你要他们所看见的。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